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葡萄酒对大陆出口激震，澳洲反对党两党联盟民众支持率上升，澳洲政府宣布拨款4500万澳元增购15架大道蛇装甲车。新州再公布3个高密度区，计划喺火车站周边兴建30000套住房。昆州儿童青少年可免费接种月老疫苗。新州大型建筑公司 Steven King 坐船进入清算，澳洲政府向游客征收离境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经过4年的贸易报复高额关税后，北京在3月底取消了对澳洲葡萄酒的贸易制裁。随后，澳洲在今年5月份向中国出口了980万升瓶装葡萄酒，价值高达1.42亿澳元。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瓶装葡萄酒出口到中国的第四高月度数字，比疫情前的平均月度出口价值还要高出近5000万澳元。其中，南澳大利亚成为了主要的出口地，出口量接近740万升，价值达到了1.25亿澳元。农业部长麦里亚特对此表示，这个将为葡萄酒生产商和消费者带来双重喜悦。他在星期一7月15日表示，过去几年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行业来讲异常艰难，所以这些数据对整个行业来讲都是极好的消息。2020年由于外交关系的紧张，一系列澳大利亚商品被中方加征关税，导致生产商难以向中国出口商品。不过随着2023年8月对淡物取消贸易制裁，以及这次葡萄酒关税的解除，澳大利亚农产品正逐渐重返中国市场。尽管仍有2家牛肉屠宰场和龙虾受到制裁。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价值曾高达11亿澳元。而今自贸易恢复以来的短短2个月内，对华葡萄酒出口价值就已达到了2.28亿澳元。这一数字几乎是2021年、2022年和2023年三年对中国葡萄酒出口价值总和的4倍之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亚特部长表示，出口价值和数量的显著增长无疑是我们葡萄酒生产商的福音。我们的葡萄酒成功重返这个庞大且具有影响力的市场，这个将有助于缓解行业面临的一些挑战，为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并为喜欢我们优质葡萄酒的众多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欢乐。综合消息，Bureau for Political Monitor 最新民调显示，在反对党领袖达到支持率数月稳定上涨后，反对党两党联盟的支持率亦提升至新高。55%澳洲人认为国家展望会更差。过去1个月，反对党两党联盟的初选得票率从36%增加到38%，而工党的核心支持率一直稳定在28%。这个也是自上次选举中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台以来的最低支持率。民调仲显示，达顿在首选总理方面仍以35%领先于阿尔巴尼斯的34%，而1年前达顿以25%远落后于阿尔巴尼斯的46%。这一初选结果意味着工党和反对党自上次选举以来首次以两党选举中达成平手，结束了工党在这一项目上的长期领先优势。在问国家展望问题上，只有16%表示全国的前景正在改善，29%表示情况保持不变，55%表示情况正在恶化，30%受访者表示收入低于支出，另外38%收入与支出持平，只有27%表示收入超过支出。在低收入选民中，这一比例仅为16%。在高收入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6%。该民调将年收入低于50000澳元的受访者归类为低收入，中等收入介于50000澳元到100000澳元之间，高收入为100000澳元以上。69%受访者认为未来1-2年工作有保障，反映出失业率相对较低。不过，在低收入者中，这一比例为49%。由于家庭遭受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的困扰，53%的选民将生活成本视为投票选择的最重要议题，另有12%的选民将房屋和租金负担能力列为最重要的议题。在选民被问及到哪个能更好地维持低生活成本时， 31%选择了杜顿和反对党两党联盟，24%支持阿尔巴尼斯和工党。在经济管理方面，40%支持两党联盟，24%支持工党。Resol 副董事李德华，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了选民中经济低迷对工党造成的风险。经济是政府面临的最大风险领域之一，其保住权力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大问题，而生活和住房成本是两党联盟的传统优势领域。因此如果工党没有取得进展，选民将继续流失。在被问到谁最适合管理移民和难民时，37%支持两党联盟，21%选择工党。在就业和工资方面，34%更喜欢两党联盟，30%更喜欢工党。这个也是达顿首次在该民调该选项上领先。该民调显示，过去一年两党联盟处于优势地位，工党支持率则持续下降。自去年8月以来，工党初选得票率已经从37%下降至28%，而同期两党联盟得票率从33%上升至38%。在被问及个人表现时，33%认为阿尔巴尼斯做得很好，54%认为他做得很差，得分负21%，远低于一个月前的负14%。39%认为达顿表现很好，另有29%认为他表现差，和上次民调相比都略有下降。39%的人说他做得很差，评分为零，低于上次民调的2%。美本消息，澳洲制造的大道士轻型轮式装甲车已成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象征性武器之一。现在联邦政府将花费数千万澳元来生产更多这款装备供澳洲军队使用。联邦政府这个星期二宣布一项价值4500万澳元的新军购合同，在维州大金沙市建造15架大道士装甲车。这份军购合同是与法国军火商泰雷兹公司澳洲子公司签署的，它延续了大金山市制造这款装甲车的历史。额外增购15架大道蛇装甲车，将支持澳洲国防军的机动炮兵团。国防工业部长康莱伊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说，好像大道蛇这样的装甲车是政府国防工业发展战略中主权国防工业优先事项的一部分。这一宣布表明，我们正在支持澳洲国防工业来实现我们的优先事项。之前一项对澳洲国防军的战略评估报告认为，这个国家的军队应该更加重视获得远程导弹。自2022年工党政府上台以来，已花费超过2亿澳元在澳洲制造93架大道蛇装甲车。这些车辆已在全球9个国家的军队中使用，包括乌克兰，他们被用在医疗后送和防御俄罗斯军队的一部分。说来消息，在住房危机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新州工党政府采取行动，加快建设速度，增加交通枢纽周围的住房密度，将在 Carlsnesta、空贝树和 Benstown 的火车站周边建造近3.2万套住房。交通导向开发计划将加速提供多达31,855套新住房，其中包括3,348套可负担住房。这些住房位于北岸同城市的内西区和西南区。在 Carlsnesta，新的3,255套住宅将建在从商业中心 Santa Elena Center 沿太平洋高速公路通往预计8月开通的 Grossnest 地铁站范围内。在这些新房中，多达488套将被指定为可负担住房，靠近澳洲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皇家北岸医院。康贝树规划区有200公顷的面积，同新规划将位于在4个火车站康贝树、North Jeffield、Jeffield 和 Concord West 和新的 North Jeffield 地铁站的部分范围内进行各种开发，包括住宅、商业和娱乐设施，以及未来在 North Jeffield 的地铁站将建造16,100套新房，其中包括805至1,610套可住单住房。在 Benstown， 在火车站和新铁路站的部分距离内有125,000套新住宅，包括住宅和商业建筑，高度从1层到25层不等。政府仲估计，通过 Benstown、Grossnest 和空贝树的土地用途重新规划，将创造多达20,000个就业岗位。上个星期，政府发布了康士比、麦克利帕、 Kellerville 同 Bellavista 嘅几个新开发计划，仲将喺 Bay West 嘅交通导向开发进行社区咨询。新州规划厅长斯考利话：交通导向开发改革系进步嘅同广泛嘅。新公布嘅呢三个开发区将有助于提供更多位置优越嘅住宅，靠近交通同便利设施，亦靠近新嘅就业机会。因为每一个区都能实现住宅同非住宅用地嘅混合使用，将良好嘅住房同就业机会置于其核心。呢啲地区为各个年龄段嘅人提供咗更多嘅住房，无论任务系租房、缩小住房规模或系买房。布里斯本消息，根据一项疫苗接种计划，符合条件嘅昆州儿童同青少年，从而家起可以免费接种乙型脑膜炎球菌疫苗。随住昆州参加疫苗接种计划嘅药点数量嘅增加，更多嘅昆州人无需医生预约，即可免费接种脑膜炎球菌疫苗。目前，昆州约三分之二嘅社区药店已注册成为呢项全国免疫计划嘅一部分，为昆州人接种关键疫苗。该计划允许符合条件嘅人喺注册药店免费接种疫苗，而无需自付费用。符合接种脑膜炎球菌疫苗计划嘅包括两岁以下嘅婴幼儿同十五至十九岁嘅青少年。自从呢个计划启动以嚟，参加计划嘅药剂师已接种咗62.3万多支疫苗。到目前为止，喺已接种嘅疫苗当中，最常见嘅系流行性拜日咳同带状疱疹疫苌。上个星期，昆州有2732人被诊断患有流感。其中357人年龄在65岁以上，162人住院治疗。昆州卫生厅长芬蒂曼表示，由于越来越多药店的参与，更多的昆州人可以更方便地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接种疫苗。接种疫苗的药店增加，意味着儿童无需预约医生就可以接种乙型脑膜炎球菌疫苗。该计划是联邦同州政府同努力增加初级医疗保健服务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个计划下，符合条件者可以接种拜日咳、带状疱疹、人乳头瘤病毒、麻疹、流感、ACWY 型脑膜炎球菌、型脑膜炎球菌和肺炎球菌疫苗。截至3月1号，政府已向包括药店和医生在内的供应商发放了近50万支型脑膜炎球菌疫苗。一个面向中学的项目亦会在昆州范围内推广。昆州卫生总监杰拉德说，脑膜炎毫无征兆地击倒了年轻健康的人，不在政府预型脑膜炎疫苗接种之内的昆州人，接种费用超过100澳元，这个令到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医生曾警告说，申请接种疫苗的人数正在惊人的下降，如需通过参加计划的药店接种疫苗，请访问政府网站 www.healththered.gov.au。 说来消息，新州主要建筑公司 Steven Construction 已经进入清算，此时距离该公司进入自愿托管只有不到两个月。总部位于新州中央海岸的 Steven Construction 公司在今年5月进入破产托管，留下10个工程项目前途未卜。自称是新州建筑行业支柱的 Steven Construction 公司表示，导致该公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飙升的建筑成本、生产力下降、建材和熟练劳动力的短缺。上个星期，该公司的托管方向金融监管机构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证实，该公司已经进入清算，债权人需要在8月5号前申报债权。 Steven Construction 公司成立在2006年，有40名雇员。该公司参与建设的工程项目高达4亿澳元，包括位于曼富豪新界尔顿建造的两栋豪华公寓、麦当劳和肯德基分店、两大超市的门店，以及雪梨下滨岸价值2700万澳元的购物中心等。Steven Construction 曾在2019年获得 Newcastle 建筑大师协会年度商业建筑商奖。证券投资委员会数据显示，上财年澳洲有近3000家建筑公司进入破产托管，比之前一年增加了 28%。遗留下数千工程项目前景难料。业内人士表示，自从2019年以来，建筑成本飙升了 40%， 建筑行业面临很多挑战。坎培拉消息，随着澳洲联邦政府试图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经费，游客离开澳洲时将被收取更多离境费。农业部长阿特7月16号透露，在政府的离境费调整后， 将比新闻安全边境系统增拨4710万澳元资金。自7月1日以嚟，联邦喺2023年联邦预算中将离境费提高到70澳元后，国际旅客一直作为离境多支付10澳元。呢一收费嘅增加，帮助支付咗管理机场同邮轮码头生物安全风险嘅一部分费用。喺2023年嘅一项审查发现生物安全边境同进口食品监管活动嘅成本有所增加之后，联系一系列其他进口商嘅收费亦有所增加，并且有必要进行变革，以长期为生物安全系统提供资金。澳洲旅游同运输论坛支持加强生物安全措施，但呢一旅游同运输团体负责人奥斯蒙德表示，澳洲旅客离境费用而家系世界上最高之一。佢讲俾媒体听，呢个俾旅游业带嚟咗更大嘅压力，因为佢增加澳洲人同国际游客嘅旅行成本。但呢啲成本仍低于新冠疫情之前嘅水平。另一方面，新州农场主协会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其安全生物委员会主席麦科尔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嘅解决方案，例如对进口集装箱收费。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